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各位好，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海波。今天我们将继续我们的点名软件学习之旅。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用了四节课的时间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阐述了我们点名设置的相关操作。今天呢，我们将进入又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我们的点名输入法。输入法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我们在前面讲点名设置的时候，其中呢有一部分就是输入法设置。输入法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今天我们就直接开始学习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点名输入法来输入文字。众所周知啊，想要输入文字，在我们的电子设备上呢，它的方式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一种是键盘输入，键盘输入呢是我们最常用也是最为传统的一种输入方式。另外一种呢是手写输入。手写输入呢，它的主要针对人群呢还不是我们盲人，而是我们的明眼人。当然我们盲人朋友当中呢也有会写字的，但是呢这毕竟是少数。那么还有一种输入方式就是语音输入。语音输入它呢针对所有的人群，它的特点就是输入非常的简便快捷。那么无论我们用哪一种输入方式来输入文字，我们呢都需要用到输入法，并且呢要对输入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在今天这一节课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来带领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点名输入法。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插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键盘手机和触屏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键盘手机有键盘，触屏手机没有键盘。有人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其实不然，我们的键盘手机啊，它的键盘功能是什么？除了导航以及少部分的功能键以外，它大部分的按键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呀？都是用来输入文字的。你不管是输入数字、汉字还是英文，我们基本上呢都是依靠键盘来完成的。甚至在触屏诞生之前，就算我们要使用语音输入，它呢也必须借助键盘来打开它的功能，对不对？当然手写的除外。那现在有了触屏手机，触屏手机没有键盘，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输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虚拟键盘。我们在拿到一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它本身呢是没有键盘的，但是当我们需要输入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手机呢就会为我们虚拟出一个键盘啊，也就是模拟出一个键盘。这个键盘呢当然是虚拟的，是呈现在我们的屏幕上面的。我们呢就借用这个键盘来进行文字的录入。尤其是对于我们盲人用户来讲，由于我们大部分人 都不会手写。所以其实不管你使用的是键盘机还是触屏手机，那你都需要用到键盘。只不过呢，键盘机的键盘是实体的，触屏手机的键盘是虚拟的。实体键盘，不管你是不是需要输入文字，不管你在手机的什么界面，它呢都在我们的手机上。而虚拟的键盘则只会在我们需要输入文字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实体键盘较为固定，基本上呢不能更改，而虚拟键盘则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进行比较灵活的调整。你比如说我们在一部手机上，如果你是 T9 的键盘手机，那你就没有办法使用全键盘，除非你换手机。而在我们的触屏手机上呢，你却可以在不同的键盘方式当中来进行切换。所以说触屏手机它还是具有它非常大的优势的。那么不同的输入法，它虚拟出来的键盘也都各有差异，各有特色。被虚拟出来的这个键盘呢，它也不仅仅只有数字、字母和符号的，同时呢，还具有我们在输入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按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就是我们点名输入法它的一个输入界面。当然输入界面它的主体是键盘，但是呢，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首先还是请大家拿出你的手机解锁进入桌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触屏手机它只有在我们需要输入的时候才会出现键盘，其实更加准确一点的说是才会出现输入法。所以我们想要认识输入法，首先需要找到一个输入文字的地方。这里呢，我们以点名记事作为我们输入法讲解的文字输入的地方。首先请大家找到
桌面一，
在这里呢
点名遥控器，
找到点名记事的图标，
点名记事。
找到之后我们首先来进行安装。当然如果说你的手机上已经装上了，可以跳过这一步骤。怎么安装，前面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了。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
您尚未安装
点名记事的图标，
您可以选择现在直接下载安装，或者稍后从点名市场。
这个时候呢，系统会提示我们尚未安装点名记事，右滑直接安装，左滑取消。那么右滑
开始下载，点下载成功，开始安装。
下载成功之后
安装按钮，
我们直接点击安装按钮，
软件包安装程序。
然后呢稍事等待
完成按钮，
我们的软件就安装完成了。我们点击完成
点名桌面，
然后重新在点名桌面上
点名计算器
找到
点名锁屏
点名记事
点名计算器
这个图标，
点名云服务，点名锁屏，点名计算器，点名记事。
找到之后点击就可以打开了
点名记事主界面。
好，现在我们打开了点名记事。这个界面呢是一个列表界面，我们先不用去管它，直接用手指从上往下触摸，找到我们的
查看笔记、快速记事、新建快速记事、
快速记事。在这里点击进入，
请输入内容进行快速记事，至少需输入两个字符，允许输入多行。
当我们点击以后，我们的手机就出现了输入界面。在这个输入界面当中， 我们的屏幕被分成了两部分。上半部分呢，是用于显示我们已输入的文字的这样一个区域，而下半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键盘区域。这个键盘呢，它既包括了我们要输入文字的字符键盘，同时也包括了一部分功能按键。好，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先用手指触摸屏幕。我们触摸屏幕的上半部分，只要不长按，我们会发现这里什么内容都没有。那我们用单指点击屏幕的上半部分，
您尚未输入任何内容，
它会提示你尚未输入任何内容。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确实还没有输入。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输入了相关内容了，那么它呢会为我们朗读我们当前输入的内容。我们沿着这里往下触摸，我们会发现最左边它提示我们左移，左移实际上呢是它虚拟出来的一个左光标键。这个左光标键的作用是向前移动我们已输入的文字和候选词。
左移，
在左移的右边是一个回车键，回车键它的作用是输入一个换行符，就是说我们输入一部分内容需要换一行，那么我们呢就按回车键。
中文空格，
再往右它有一个中文空格，中文空格呢它的作用是输入一个空格符。
有中文空格，
空格的右边是右移键，右移键就是向后移动我们已输入的文字和候选词。这是最上面一排。当然就像我们在讲点名输入法设置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这些按键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我们的设置当中来进行显示或者隐藏的选择。大家如果有不明白呢，可以去听我们上面讲的点名设置之输入法设置。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排按键。第二排按键就是我们的输入区域了。从第二排开始就是我们的拼音字符。当然在默认状态下呢，它虚拟出来的键盘是全键盘。什么是全键盘？就是26个字母。我们也可以通过设置把它设置为触摸键盘、手写或者是九宫格键盘。这一点呢我们在前面的输入法设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那么这个全键盘的布局呢跟我们传统的全键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从第二排开始，第一个是请。它为什么读请呢？是因为我们的默认设置啊，它的中文全拼设置啊，中文全拼设置它的朗读呢就是中文。这一点我们也在前面的输入法设置当中跟大家提过。请它的拼音字母是什么？是 Q， 所以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Q。 再往后W 啊，这里呢因为它用的是中文，所以它就提示的我。再往右
，
是 E 啊，字母的 E。 再往右
人
R 啊，人是字母的 R。 再往右
天
是字母的 T。 再往右，
有
是字母的 y， 再往右，
乌
是字母的 u， 再往右，
爱，
它呢实际上是字母的 i 啊，英语的 i， 它这里说的 i 是我们汉字的爱护的爱。再往右，
我，
这个呢是我们字母的 o。 再往右，
怕
是我们拼音字母的 p。 这就是它这一排的全部内容。然后我们回到左边，触摸下一排，第一个字符是 R， 这个呢是我们拼音字母的 A 啊。往右，
锁
是我们拼音字母的 S。 再往右，
大
是我们拼音字母的 D 啊， D。 再往右，
分
是拼音字母的 F。 继续往右，
给
是我们拼音字母的 G。再往右，
好
是我们拼音字母的 H。
就
是 J。 看这里呢，它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字母的 K。 再往右呢，
来
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字母 L。 这是一排，这一排呢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左边继续看下面一排。
在
这里呢，他说的是字母的 Z 啊， Z。 再往后，再往右，
小
实际上它是我们字母的 X。
吃，
这个吃它说的是我们的字母 C。
鱼 不
它说的是我们的字母 B。 好，再往右，
你
这里它说的是我们字母的N 啊。再往右，
门
我们的门，这里它实际上说的是我们的字母 M。 这是我们的输入区，输入区呢它总共有26个字母，会拼音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那么过了输入区，在最下面一排，也就是在我们键盘字母键盘的下面，它呢有一排功能按键。这个功能按键分别是什么呢？是
数字。
按这个按键呢，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输入法切换到数字键盘。它的操作方法就是我们摸到它以后直接抬手，此时我们会听到手机提示
切换到数字输入。
这个数字键盘呢，它是一个九宫格的键盘。什么是九宫格？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那么这个键盘的上面啊，它的上面和下面的功能按键啊，上面的一些比如说空格啊，我们前面讲到的回车、左一键、右一键，跟我们的全键盘没有区别。下面也是啊，下面的键盘也没有区别，只是它这个主体就是它的输入区键盘变成了一个九宫格，以方便我们输入数字。当然它的九宫格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在按键上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在我们输入电话号码和使用九宫格的形式输入汉语拼音的时候，输入电话号码789，最下面一排是星号0井号。那么 如果是如果是使用九宫格键盘来输入汉语拼音，那么它七八九下面一排呢是三个标点符号。这个呢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这里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最下面键盘最下面一排
数字，
它的第一个功能按钮。第二个，
英文短行，英文，中文，
中文啊，就是再往右一点，这里是中文，中文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熟悉键盘的那种输入模式啊，就是呢中文输入。中文输入呢，当然它不仅仅是全键盘，它也可能是九键盘，对不对？甚至呢有可能是手写啊，是盲文。总之呢，就是当我们选择这个按钮以后，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汉字的输入。再往右，
英文，
英文，英文呢我们如果在这里抬手，它就会把我们的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的这种状态。英文输入它没有九宫格啊，当然在键盘机上可以存在，但是呢在我们的触屏上它没有九宫格键盘，它呢有全键盘输入啊、盲文输入以及手写输入。这个呢后面我们会讲。再往右，
标点，
标点，标点，它呢是一个符号键盘，在这里它列出了我们经常要用的标点符号。当然它同样提供不同的输入模式。那么在标点的右边，它是导航。在我们的输入法当中啊，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数字汉也就是中文、英文还是标点，它呢都是用来输入的。唯一只有这个导航其实呢跟打字没有多大的关系。导航呢它是在我们的手机上啊把键盘清除掉啊，就是把输入键盘清除掉，而虚拟出一个导航光标。这个导航光标呢它分为五位导航和九键导航。它的设置方法我们前面在讲点名设置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大家呢如果已经不记得了，那你可以重新去听一下。我们这里不再讲五位导航和九位导航的区别啊，推荐大家把你的导航键盘设置为五位导航。五位导航就是上下左右还有中间的一个确认键。那么在这里它虚拟出来的这个导航
切换到导航模式
有什么作用呢？大家这里注意听我说啊，这个功能后面我们会经常用到啊，就是这个概念后面我们会经常用到。我们首先来说上下左右四个光标键，在输入文字的地方啊，就是在输入区编辑区，用上下键可以在我们已输入的文字之间逐行的进行切换。比如说你输入了四行一千字，那么你可以一行一行的来进行查看和切换。而左右光标键呢可以在我们已输入的文字当中逐字的来进行切换。你比如说你输入了床前明月光啊，这是一行，疑是地上霜，这是一行，那么你用左右光标可以按照一个字一个字的单位来切换，就是床前明月光，对不对？而如果说你按上下光标呢，你就可以以行为单位来进行切换。比如说你按第一次 他在床前明月光上。再按一次，他就快速的切换到疑是地上霜这一行上面。但前提是你这两句诗是分了两行的。那么他们的切换方向是什么呢？上光标是切换到上一行，下光标是切换到下一行，左光标是切换到前一个字，右光标是切换到后一个字。然后我们再来说中间的这个确认键，确认键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播报光标所在位置的字啊，就是解释它。比如说你用左右光标在进行逐字切换的时候，当你光标停留在某一个字上时，比如说床前明月光，你把光标停留在床这个字上，然后你按一下确认键，它会告诉你这个字的正确解释，比如床单的床啊，这是确认键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起到选择文字的开始点以及选择结束点对以输入文字同时进行复制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呢我们这里不给大家讲，后面我们再讲到文字编辑的时候，这是导航。那么在导航的右边，也就是最靠右的位置，
讯飞语音
还有一个按钮叫讯飞语音。当然讯飞语音也可以是百度语音，这个呢看我们怎么设置。它的设置方法前面我们讲过的，大家呢应该还有印象。讯飞语音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语音输入的方案。什么是语音输入？就是我们对手机说话，然后呢让手机帮我们把要输入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说的话转换成文字输入到这个输入框当中。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两套语音输入的方案，一个是讯飞语音，一个是百度语音。设置呢可以通过点名设置的输入法设置来进行，具体的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在前面的讲座当中关于输入法设置里面所讲的内容啊。这是啊讯飞语音。那么讯飞语音呢啊，其实我们全面的讲应该把它讲成语音输入啊的这样一个功能按钮。它是我们下方这一排最后一个图标，最后一个按钮啊，应该说是。讲完了它，其实我们键盘部分就已经认识完了。我们可以再归纳一下，在下方的这几个功能按钮呢，分别是数字、中文、英文、标点、导航和讯飞语音。这几个功能按钮在选择的方法上和我们普通的功能按钮或者是图标有所不同。我们普通的功能按钮和图标在选择的时候呢需要点击，这个我们在讲手势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或者是单击或者是双击。那么我们输入法当中的这几个功能按钮呢，它并不需要我们去点击它，选择它的方法就是我们把手指移动到它这个按钮的位置，然后抬手，我们呢就相当于把它选中了。这是键盘部分。那么在我们的输入法当中啊，最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讲它的快捷菜单部分。快捷菜单就是一些快捷的功能，平时我们在它的输入面板上看不到的，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快捷菜单来进行查看和使用。快捷菜单在什么位置呢？ 默认情况下呢，快捷菜单是被隐藏起来的。我们想要使用它，需要通过一个手势把它调出来。这个手势就是长按屏幕上方1/5的区域啊，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键盘的上方。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方啊，也就是屏幕上1/5的区域按住，不要松手。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会听到
快捷操作列表，
手机提示快捷操作列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快捷菜单其实就出来了。这个菜单是一个列表界面，单指从上往下触摸，分别呢有播报当前内容啊，这个呢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播报我们当前输入的内容，对不对？再往下
粘贴，
什么是粘贴？粘贴就是把剪贴板上的文字粘贴到我们当前的这个输入框。当然粘贴它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先复制这个内容呢，我们不在这里跟大家讲啊，还是以后讲，大家先了解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在粘贴的下面，
常用短语，
这个呢在前面讲设置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提到过啊。常用短语就是把我们经常需要输入的一些短语啊，比如一些快捷回复的短语，像你好啊，或者是通知今天开会等等，输入到我们的常用短语当中。那么当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从常用短语当中啊来进行插入。这里的常用短语呢，它是通过点击它，你比如说啊，它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已经录入到输入法的常用短语调出来啊。调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点击这些短语条目来进行插入了。这是常用短语。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播报剪贴版内语音输入
是播报剪贴版内容。刚才我们说粘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剪贴板上的文字粘贴到输入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粘贴之前，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查看剪贴板内容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播报剪贴板内容。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我们的剪贴板上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确定是不是要把它粘贴过来。再往下，
语音输入
呢，这里它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的讯飞语音是一个道理啊，是一个道理。再往下，
返回上一输入框。
我们有的时候啊，在我们点名应用的一些界面，它输入框呢是多层级的。什么是多层级？比如说我们在给别人发短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输入电话号码，然后再输入短信内容？电话号码和短信内容并不在一个输入框，第一个输入框输入电话号码，第二个输入框输入短信内容。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二个输入框已经输入完成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会忽然想要改动第一个输入框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返回到上一个输入框啊。我们的快捷菜单呢，它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叫做返回上一输入框。
返回，
再往下是一个返回。返回和返回上一输入框并不是一回事啊。返回它呢是返回当前的这个界面到上一界面啊。比如说我现在点名记事，那么我点返回，它呢就返回到这个桌面。那如果现在我在编辑状态，那点返回，它呢就返回到这个软件的主界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这个返回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左滑手势啊，这是返回。返回是这个快捷菜单的最后一项。当然快捷菜单呢，有的时候会根据我们剪贴板上的内容的不同，它的项目呢会有所增减和变化。 这点呢，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以后我们在讲新内容的时候就会明白啊。讲完了快捷菜单，我们对输入法的一个概览认识就全部完成了。大家呢下去以后可以根据我们讲的内容，在你的手机上实际操作一下。完全掌握熟悉了这些东西，我们呢就可以来输入文字了。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收听，下一讲再见。